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讲道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职员聚集一堂，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场广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欢迎你们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度第一场的总会大会，并向在世界各地参与这场大会的成员以及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当麦万宣会长会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去主持这场的大会。我们很感谢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参与这场的大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由理查艾洛特和安德烈温斯华担任管风琴的司琴。唱诗班刚才在今场大会开始的时候献唱了《神光熹微》，他们现在会为我们献唱《在危俄高山上》，之后将会由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姊妹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一场第一场的大会在一起，我们的心充满感激，今天能够有机会来这里接受你的教导，听你拣选的仆人的教导，我们感激这个福音，我们感激圣职在我们生活里面，感激圣殿能够在全世界，求你继续这样祝福我们，我们感激我们的天，我们的先知麻孙会长，祈求你的祝福和支持他，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所有参与讲道歌颂歌唱的人，和我们所有听从的人，帮我们听你的信息，帮我们更加有决心去跟从你，去遵守你的诫命。我们感激复兴的福音带给我们的祝福，求你这样祝福我们，我们感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现在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到我们的先知多马麻孙会长的讲道，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美丽的锡安》。在献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的讲道。在他讲道之后，七十元会长团林恩罗宾长老会为我们讲道。跟着初级会会长团第二支理雪柔艾斯普林姊妹会为我们讲道。万宣会长，
各位兄弟姊妹，我好开心欢迎大家来出席这场盛大的全球大会。我们在世界各地聚集聆听我们支持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的兄弟姊妹讲道，并向他们学习关于他们即将传达的信息。他们已经寻求上天的协助，并且得到灵感，知道要讲些什么。这次大会是总会大会的电台广播第90周年纪念日。在1924年10月总会大会期间，首次透过教会的电台广播各大会的场次。这次大会亦是总会大会的电视广播第65周年纪念日。在1949年10月举行的总会大会，首次透过教会电台电视台在盐湖地区播放各大会场次。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现代科技的祝福，让数百万的教会成员可以观看或者聆听总会大会。这个周末的各场次会透过电视、电台、有线电视、卫星传送、互联网和行动装置来播送。从上次闭会以来的6个月，教会奉献了一座新圣殿，并重新奉献一座旧圣殿。乌希铎会长在5月奉献了佛罗里达州卢德代堡圣殿。在奉献前一日，一群优秀的青少年为我们演出了文化庆祝活动。第二日的5月4号星期日，这座圣殿举行了三场奉献仪式。就在2个星期前，我很荣幸能够重新奉献犹他州奥格登圣殿。这座圣殿最初在1972年由约瑟菲廷私密会长奉献，重新奉献的前一天有一场盛大的文化庆祝活动，为数众多的青少年参与了两场演出的活动，每一场各有一组演出人员，一共有16000个青少年参与。第二日的圣殿重新奉献典礼，多位总会兄弟辅助组织妇女领袖，这座圣殿的圣殿会长、他的支理和妻子都有出席。 我们的圣殿如火如荼持续在这里兴建，下个月我们将奉献全新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圣殿，在明年2015年预计至少会奉献或者重新奉献五座圣殿或者更加多，要视乎员工的进度。我们在四月提过，等先前宣布的所有圣殿都完工之后，我们在全世界就会有170座运作中的圣殿。因为我们正在集中心力完成先前宣布的圣殿，所以我们目前不会再宣布兴建新的圣殿。不过我们在未来仍将评估需求，寻找新的地点，届时会宣布新的圣殿。教会持续在成长，现在我们有1500万多的成员，人数仍然持续增加，我们的传道事工亦在不屈不挠向前推进。目前我们有88000位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分享福音信息。我们要重申，传道事工是一项圣职职责，我们要鼓励所有配称有能力的年轻兄弟去传道。我们非常感谢亦出来传道的年轻姊妹，他们不像年轻兄弟一样责无旁贷，但是他们的贡献非凡。现在我邀请各位将注意力放在今明两日将在各大会场次讲道的兄弟姊妹身上。受邀讲道的人都深感责任重大，愿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内心会受到感动，信心得以增长。我这样谦卑地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喺几年前，潘姊妹同我有机会去牛津大学拜访。当时我哋正喺度寻找紧我第九代祖先嘅记录。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嘅院长帕波维尔博士，佢好亲切咁样请学院嘅档案管理员将记录拎过嚟俾我哋。我哋喺1583年嘅记录当中揾到我嘅祖先约翰潘嘅名字。喺第二年，我哋翻返去牛津大学，将一套钉装精美嘅标准经文送俾基督学院嘅图书馆。不过咁做好似似乎令博士有啲尴尬，或者佢认为我哋并唔系真正嘅基督徒，所以佢请学院嘅牧师嚟接受呢一啲经文，将嗰啲经文交俾牧师之前，我打开咗主题嘅索引，俾佢睇一个主题：耶稣基督。喺呢个主题之下，列出咗整整18页，印刷精美，单行间佢嘅参考经文。呢个系有史以嚟关于救主呢一个主题收录最完整详细嘅参考经文列表之一，系嚟自旧约、新约、摩尔门经、加尔和圣约同埋无价珍珠嘅有力见证。我可以话俾佢听，无论你点样查考呢一啲嘅参考经文，从左至右，由上到下，按照书名，定一话系按照主题，你都会发现佢哋对主耶稣基督、佢神圣嘅使命、佢嘅出生、教导、被钉十字架、复活同埋佢嘅赎罪所作嘅见证都系一致嘅。当我同呢一位牧师分享咗一啲关于救主嘅教导之后，气氛改变咗。佢带我哋参考，佢带我哋参观咗各项嘅设施，包括一啲啱啱出土可以追溯翻去罗马时代嘅壁画。喺主题索引之中，有一节参考经文系嚟自摩尔门经，耶稣基督嘅另一部约书。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救主他用自己的话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在摩尔门经当中宣告：看啊，我就是那位从世界奠基时就被预备来救赎我人民的。看啊，我是耶稣基督，全人类即相信我名的，将在我里面而得着生命，永恒地得着生命，成为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在所有标准经文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经文宣告住耶稣基督身为救赎主的神圣使命。他是所有曾经来到世上或者将要出生在世上的人的救赎主。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都能够从人类的罪恶得到救赎。罪恶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吃了禁果而发生的。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摩尔门经教导，赎罪是必定要完成的，否则全人类必难免灭亡。是的，世人都还硬，是的，都已经坠落迷失，除非透过赎罪，否则世人都必灭亡。必须是无限而永恒的牺牲。我们无可能过住完美无瑕的生活，在犯错的时候会招致惩罚。但是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我们都同意服从他的律法，也都同意接受违反律法的惩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清义。救主完成了赎罪，提供方法令我们可以能够变得洁净， 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基督，我们崇拜他，而且承认他在客西马利园和十字架上为我们全体，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的痛苦。他怀着无比的谦卑，并且对他自己神圣角色和使命有着永恒的理解力，来承受这一切的痛苦。那些悔改并且弃绝罪的人将会发现，他慈悲的臂膀仍然是向他们伸开。只要聆听并且留心他和他所拣选的仆人所讲的说话，即使是处在心痛和悲伤的境况当中，都会找到平安和理解。他的牺牲所带来的结果，是令我们可以能够脱离罪的影响，除去罪恶感，并且感受到希望。他若果没有完成这个伟大的赎罪，就不会有救赎。如果我们的过犯永远都不能够得到宽恕，我们就永远不能够洁净自己而继续前进，很难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恩典，不单止赐给那些因为故意或者是疏忽而犯罪的人，也都包含了一项应许，要令那些长久的平安赐给所有接受并且跟随他教导的人。他的慈悲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能够治愈那些无辜受伤的人。最近我收到一位女士的来信，信里面写到她在生活里面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她没有讲明，但是就暗示有其他人犯下严重的错，伤害了她。她承认她自己因为心里面极大的怨恨而被这些的痛苦煎熬。她在愤怒的情况之下，她这样说，必须要有人为这些严重的错误而付出代价。在这个极之忧伤和充满疑惑的时刻，他写到他心里面立刻出现了一个回答，已经有人为这个付出代价了。如果我们不知道救主的牺牲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可能会终其一生背负着忏悔，后悔自己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或者冒犯了其他的人。这种伴随着过错而来的罪恶感是可以被洗清的。如果我们努力了解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就会对他的教导、他在世上的传道，以及他身为我们救主的神圣使命，怀有崇高的敬意。这一场的大会已经透过卫星转播，以94种的语言传送至101个国家。耶稣基督他的教会的复兴已经散布到全世界了，这个知识。而且另外每一个有本教会的国家也都可以透过互联网观看。我们现在世界各地已经有3000多个支联会，全部时间传教士超过88000人，教会的成员总数已经超过1500万人。这些数字也都证明了非人手从山上作出的石头会继续滚动出去，最终会充满整个大地。但是无论教会的组织它的规模变得有多大，有多千万的成员加入我们的行列，也都无论我们的传教士能够踏遍多少个州份和国家，又或者我们能够讲多少不同的语言，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正成功来以每一位成员的灵性力量来衡量。我们需要每一位基督忠诚的门徒心里面坚定的信念所产生的力量。对救赎的希望所获得的见证是无法加以去衡量或者是计算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希望的源头。我们努力这样去巩固每一位男女老友，已婚的或者是单身的，他们所有的见证。我们需要教导男人、女人、儿童、各国各族、有钱的或者是穷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需要有新的归信者，亦都需要先驱者他们后代子孙的成员。我们需要找回那些已经误入歧途的人，并且协助他们回来羊圈。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智慧、知识和灵性的力量。本教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是教会组织里面重要的一份子。正如经文里面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每一位成员都能成为对耶稣基督他的生平和教导的一个见证。我们正在与敌对者的势力作战，在教主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上面获得成功，我们就需要每一个人。你们或者会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只是只有一个人。约瑟·斯密有时候都会感觉很孤单，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一个14岁的男仔，心里面怀着疑问，究竟应该加入哪一个教会。约瑟对教主的信心和见证不断增加，同样我们的信心也都必须要增长。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约瑟跪下来祈祷，跟着下来所发生奇妙的事，都是由于那一次祈祷和第一次异象的结果。身为十二使徒的一员，我要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他是活着，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得救。他主领着本教会，他的仆人都认识他。当我们怀着平静的自信迈向未来的时候，他的灵会与我们同在。他有无穷的力量，能够祝福和引导所有寻求真理和正义的人的生活。我为此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ich way？
我刚担任七十员，接受到的第一项指派是同培道潘会长出访。他当时问我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你面向哪一边？我对他的问题感到非常意外。由于他没有事先讲明缘由，所以我一头雾水。跟住他就跟我说，身为七十员，你的立场是要向众人代表先知，而不是向先知代表众人。千祈不要忘记你应该面向哪一边，这个真是有力的一课。将取悦人看得比取悦神更重要，就是颠倒了最大的诫命和第二大的诫命，也就是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但是我们都曾因为畏惧人而犯下这个错误。主在以赛亚书中警告我们，不要怕人的辱骂。在离开的梦，很多人因为害怕被讲下里面的人轻描地用手指住，而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他们难为情地离开了生命树。这一种同济的压力令人因为怕得罪人而改变自己的态度，甚至是行为。我们希望能同那些指指点点的人互相敬重地共处，但是当这一种对人的畏惧诱惑我们去纵容罪，它就变成了箴言中所讲的网罗了。这一种网罗会巧妙地诱惑我们的同情心，令到我们去容忍甚至去赞同神所谴责的事。对信心软弱的人，这样可能会成为重大的绊脚石。举例来讲，有些年轻的传教士怀着畏惧人的心去传教，因为他不想得罪同伴，所以没有向传道部会长报告同伴偏离正轨的不服从的行为。当我们牢记最大的诫命和第二大的诫命的正确优先顺序的话，
可以让我们作出能够培养品格的决定。当这些困惑的传教士体认到自己是要对神负责而不是对同伴负责的时候，就能够鼓起勇气面向正义的那一边。即使是约瑟斯密，当他年轻的时候，亦都即是22岁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他一再请求主准许他将116页手稿借给马丁哈里斯，或者约瑟是想要对马丁的援助表达感谢。我们亦都知道，由于外界一直散播对他不实的报道和谎言，因此约瑟很渴望能够有其他的见证人可以同他一起去对抗这些令他感到苦恼的事。无论约瑟的理由是什么，或者看起来有几正当，对主来讲这些都是藉口。他严厉地斥责约瑟说，你已多次违背，连续听从了人的劝诱，因为看我，你不该怕人甚于怕神。这个深刻的痛苦经验令到约瑟从此一直记住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如果有人想在人前保留面子，就可能会糊里糊涂地在神面前丢架，想要同时取悦神又纵容个人的不服从。这样做并不是保持中立，而是表里不一，是双面人，企图想要侍奉两个主。面对危险确实是需要勇气，而克服对人的畏惧才是真正勇气的展现。例如但以利的祈祷帮助他面对狮子，而违抗大流士王的命令则展现了他雄狮般的勇气。那种勇气是畏惧神的人藉着危险所得到的一种属灵的恩赐。皇后以斯帖知道擅自入内院去见他的夫君阿哈徐老王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的祈祷亦都带给他同样的勇气去这样做。勇气不单止是一项基本的美德，刘易斯说勇气是考验来临时一切美德的表现。比拉多曾经是仁慈的，但是当局面变得充满风险的时候就不同了。希律王原本对将施洗约翰斩头的这个请求感到忧愁，但是为了取悦同席的人，他照住这样做。罗亚王原本想释放阿宾纳代，但是来自邪恶祭司的同济压力，他动摇了。扫罗没有听从主的话，而在战争中掳掠财物，因为他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阿伦为了安抚西奈山脚下叛逆的以色列人，就铸造了一只金牛族，他忘记了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新约中有很多官长信主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经文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现在请聆听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摩尔门说，看来我又从神而来的权柄，我敢大胆地说我不怕人会怎么做，因为完全的爱驱除一切恐惧。尼非说，因此取悦世人的事我不舍，我只取悦神和取悦不属世界之人的事。摩罗乃队长这样说，看来我是你们的总队长摩罗乃，我不追求权力，却要打倒权力。我不追求世上的荣誉，只追求我神的荣耀以及国家的自由与福祉。摩罗乃有极大的勇气，能够让他谨记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以至于经文记载说，假如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都像摩罗乃一样，看我地狱的权势必永远动摇，是的，魔鬼再亦没有力量控制人类儿女的心。历代的众先知都曾被人轻蔑地用手指住加以攻击，为什么呢？按照经文来讲，那是因为罪人认为真理太严厉，因为真理刺中他们的心窝。或者如同海洛里会长所讲，被打中的雀是会拍动翅膀的。他们轻蔑的反应事实上是企图为本身的罪恶自我辩解，就好像柯力河一样，他最终承认我一直都知道真的有神。柯力河的欺骗伎俩是几咁有力，令到自己都逐渐相信自己的谎言。轻蔑的人往往会说21世纪是没有活着的先知，或者说相信先知是一种固执的盲从。他们尝试劝服甚至对教会施加压力，企图降低神的标准以配合他们不当的行为。那些行为就正如尼尔默士维长老所说，使人自满而不思自我改进和悔改。降低神的标准来配合社会上的不当行为就是叛教。
我要借用贺伦长老的话来形容，救主拜访尼非人后的两个世纪，在尼非人当中有很多教会开始偏离了教义。各位在听我读出尼非四书的这段话的时候，请仔细寻找适用于今日的比喻。事情是这样的，210年过去时，那地已有许多教会，使得许多教会自称知道基督，却否认他大部分的福音，而接受各样邪恶，把神圣之物给予因不配称而被禁止领受的人。这一种情况在后期时代再度发生。有些成员不明白，当他们游说别人接受当地或者种族里面那些同福音文化不符的父亲的传统的时候，他们已经堕入了相同的网络。还有一些自欺和自我否定的人，拜托或者要求主教在圣殿推荐书、在学校入学的认可，或者在传道申请书上面降低标准。在这样的压力下，主教真的很难做。然而，就好像洁净圣殿、捍卫圣殿的神圣性的救主一样，现今的主教亦都蒙召唤要勇敢地捍卫圣殿的标准。救主这样讲：我必仁慈地向我人民显示我自己，如果我的人民遵守我的诫命，不污染这神圣的家宅。救主是我们伟大的典范，他总是面向着他的父亲，他爱他的同袍，并且为他们服务。但是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要他所教导的人要跟随他，但是他不求人的赞许。救主做出仁爱的举动的时候，好像是医病，往往都要求接受的人不可告诉人。这做的部分原因是要避免名声传开，尽管他已经努力地要避开这些名声。他谴责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故意是想叫人看见才去做好事。救主是世上唯一完美的人，他完全无所畏惧。在他的一生中，他面对很多人的责难，但从来没有因为他其他人的轻蔑指控而屈服。他是唯一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的人。他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之后又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从尼非三书第十一章到尼非三书第28章，救主讲到父的称谓至少有163次。咁就令尼非人清楚咁样知道救主系代表佢嘅父来拜访佢哋嘅。而喺约翰福音第14章至第17章，救主至少谈到父50次。佢喺各方面都系佢嘅父嘅完美门徒。佢完全咁样代表咗天父。因此认识救主就系认识咗父，见到子就系见到父，听子话就系听见父讲话。他在本质上已经同父毫无差别，因为他的父同他已经合而为一。他全然知道自己应该面向哪一边。愿救主鼓舞人心的典范能够增强我们的能力，不要陷入他人含味或者个人虚荣的陷阱。愿他的榜样能够带给我们勇气，在面对威吓的时候绝不退缩或者巴结讨好其他人。愿他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尽量为善，不欲人知，不要切望世人的荣誉。亦都愿他无与伦比的榜样能够帮助我们时时记住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和第二的诫命。在其他人要求可以不遵守神诫命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时时紧记住自己是边个的门徒，记住我们应该面向哪一边。这个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 group of young women once asked me，
我们有一次有一群女青年问我，有什么事你希望我在这个年纪就已经知道呢？如果我要再答一次的呢，我有这个想法。我希望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能够更加了解圣餐的重要性。我希望我自己对圣餐的理解就好像贺伦长老描述的一话，他这样说，圣餐教义所附带的邀请之一，就是让圣餐成为一个真正的灵性经验，一次神圣的圣餐仪式，一次灵魂的更新。 每个星期圣餐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灵性经验，一次神圣的圣餐仪式，一次灵性的更新呢？如果聆听圣餐的祈祷文和承诺的遵守圣约，圣餐就会成为一个巩固灵性的经验。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要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艾灵会长讲到这项应许的时候，教导我们说，这是指我们必须把自己当作他的子民，并在生活里将他置于首位。我们要追求他所要的，而不是追求自己要的，或是世人教我们应该要的。当我们领受圣餐时，亦只是要立约，一直记得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前的一晚，他叫他的门徒聚集在他身边，并制定了圣餐。他搣开了面包，祝福了，然后说，拿着吃，这是记得我的身体，为了赎你们的罪。跟着来，他拎起一杯葡萄酒，祝福和感谢了，递给那些门徒喝，然后说，这是记得我的血，为凡是相信我名的人流的。耶稣基督不单止在尼非人当中，亦在后期时代他复兴教会中重复地说，我们要领受圣餐来记得他。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要向神作证，我们会一直记得他的儿子，而不是只是单在暂短的圣餐教仪的时候记得他。这个表示我们会不断地仰赖救主的榜样和教导，来指引我们的思想、行为和选择。圣餐祈祷文亦提醒我们必须遵守他的诫命。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圣餐给我们有机会自省，并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神，同埋服从诫命，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福音的力量、更大的平安同埋灵性。圣餐时给我们可以获得真正的灵性经验，给我深思救主赎罪所带来的救赎能力，同埋使人增添力量的大能。一名女青年领袖最近学到，我地致力于虔敬领受圣餐时所能获得的力量，他订立了目标，要专注圣餐圣诗和祈祷文的内容，这样他就可以完成个人进步计划中的一项要求了。他每个星期圣餐时进行自我评估，他会回想自己这个星期所犯的错过，然后他承诺下一个星期要变得更好。他很感激能够悔改自己的行为，并且变得洁净。他回过自己的经验说，我是针对赎罪要求我悔改的部分去努力去悔改。某个星期日，他做完自我评估后，开始感觉到忧伤和悲观。他发现自己每个星期都是犯相同的错误，但是接着来，他很清楚地感到自己是忽略了赎罪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基督给他增加的力量。他一直都忘记了是救主帮助了他，等他获得超越自身的能力去成为他想成为的人，去为人服务。明白这一点，他没再反省每个礼拜。他说，我发觉他一次给我很多机会和力量，给我感觉快乐，我忧伤一扫而空。 我发现了拥有敏感的察觉我的小蚊仔的要求，我发觉即使自己觉得忙得不可开交，都有时间去鼓励朋友的心灵。我平时没有耐心的情况之下会展出耐心，最后他觉我对神表达感激，感谢救主在我生活中赐给我增加的力量，我对自己的悔改过程更加乐观，并且崭新地希望来迎接下一个礼拜。 物民培勒会长教导怎样成为医治及洁净我们的一项经验。他说，这个安息日到另一个安息日，我们之中有谁没有因言语、思想或行为而使他的灵受到创伤？我们做了感觉抱歉之事，而渴望得到宽恕。获得宽恕的方法乃是要悔改我们的罪，我们曾犯罪冒犯人那里得到他们的宽恕，然后再到圣餐桌前。如果我们真诚悔改并符合适当条件，我们就会得到宽恕，而我们的灵魂也会得到治愈。我见证圣餐进行时灵魂得到圣餐进行时陪伴着一般灵性，能使灵魂从头到脚感到温暖。你会感受到灵性创伤得到医治，被重担减除，灵魂会得到安慰快乐，会临到沛青，而且好渴望咁领受呢个灵性嘅食粮。我哋受伤嘅灵魂之所以能够获得医治同埋更生，唔单止因为面包同埋水提醒我哋记得救主所牺牲嘅身体同埋血，亦系因为面包同埋水嘅象征提醒我哋记得佢永远是我们的生命的粮和活水。尼非人为耶稣基督为尼非人主理圣餐后，他说，凡吃这面包的，就是将我的身体吃进他的灵魂；凡喝这葡萄酒的，就是将我的血喝进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永不饥渴，却要饱足。群众食过之后，他们说，看哦，他们都充满了灵。基督用这些话来教导我们，圣灵能医治并更新我们的灵魂。圣餐所应许的祝福就是我们会常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领受圣餐时，我会时时在脑海中想下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复活的救主张开他的双臂，就好像他已经准备好要为我们慈爱的拥抱。我很喜欢这幅画，在主理圣餐的时候，只要我想到这幅画，我的灵魂就获得振奋。我仿佛好像听到救主说，看哦，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那些归向我的人有福了。阿伦圣职持有人在准备祝福和传递圣餐的时候，就是代表了救主。当一位圣职持有人伸出手臂为我们提供神圣的象征时，就是仿佛好像救主亲自伸出他的手，他慈悲的手臂，邀请我们每个人来领受透过他的赎罪和牺牲而来的珍贵慈爱和恩典。这些恩典是包含悔改、宽恕、安慰和希望。当我们很仔细地想下圣餐的重要性时，圣餐对我们来讲就变得更加神圣和有意义。以下是一位96岁的父亲给他儿子的答复。他儿子问，爸爸，为什么你去教会呢？你又看不到又听不到，为什么去教会是一件难事？为什么你去教会呢？爸爸就答，是为了圣餐，我要去领受圣餐。愿我们每一个人去参加圣餐聚会时都已经准备好，要获得一个真正的灵性经验，一次神圣的交流，一次灵魂的更新。我知道天父和救主是活着的，我很感激圣餐给我们有机会去感受天父和救主的爱，并领受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而家唱诗班同埋会众会一齐起立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喺唱诗之后，我哋会有七十员黄志康长老，佢会用佢嘅母语广东话嚟讲道，而英文字幕将会显示喺会议中心嘅荧幕上面。佢之后会有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图德克里斯多长老嘅讲道。喺克里斯多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如果我用心聆听》。
先知多马孟宣会长经常邀请我们去主动救援其他人，令我想起在新约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我认为这个是绝佳的例子，当中讲明教会的成员和传教士怎样能够主动经由知会议会同心合一地去救援其他人。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至五节。耶稣用来教导我们的故事总是最有启发性，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当中所教的教义和原则。记载中的人物之一是一个瘫痪的人，一举一动他都要靠其他人的帮助，他只能够留在家等待救援。在今天的情况可能会是这样，有四个人当时正履行主教给他们的指派任务，为了这个瘫痪的人安排了一次家庭探访。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其中一位就是持座会的姊妹，一位是长老定额组的兄弟， 另外一位是阿伦圣职的男青年，最后但是同样那么重要的是一位全部时间的传教士。在他们上次的知会议会里面，他们大家讨论过一些人的需要之后，主教就发出救援的指派任务。这四个人受到指派去帮助这个瘫痪的人，他们不能够袖手旁观等他自己来到教会，而是必须去到他家里去探访他。于是他们就这样做，这个瘫子就这样被带到耶稣的身边。马可福音第二章三节这样讲，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但是间屋太逼，他们没办法入到去。我很肯定他们一定曾经费尽心思和气力想要入去，但是他们没办法由门口入到去。事情的进展并不是好像他们原本计划那么顺利。这一次的救援行动存在着重重的障碍。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更没有将这个瘫子留在门后。他们一起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讨论怎样将瘫子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得到医治。这项协助耶稣基督拯救灵魂的工作绝非强人所难，至少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他们想到对策，这个方法虽然不容易，不过他们仍然付诸行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讲，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毯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他们将他带到这个屋顶，我想当时屋外并没有楼梯，要这五个人同样都能够上到屋顶，一定花了不少的功夫和气力。以下就是我对这个当时的情况的想象。知会这位男青年率先爬上屋顶，他很年轻，充满活力，这件事应该难不到他。他的家庭教导同伴就是那位长老定雅祖的兄弟，连同那位身材高大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就合力在下面用力将其他人推上屋顶。持座会的姊妹就提醒他们要小心，不停为他们加油和打气。这几位兄弟就跟着合力拆开屋顶。在这个时候，这位姊妹继续在这个旁边安慰住这位等待医治、等待能够重获自由行动的瘫子。这项救援的指派任务需要每个人互相合作才能够完成。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四个人必须小心翼翼，互相协调，当中不容许有任何不和谐的地方。他们必须以相同的速度将这个毯子放下去。如果有人快过其他三个人松开这条绳，毯子就会跌出床的外面，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行动的能力，没办法靠自己去捉实张床。为了帮助耶稣基督，我们亦都需要合作无间，每一个人、每一个的职位、每一个的召唤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在主耶稣基督之下同心合力地去工作。最后毯子就被放在耶稣的面前。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讲，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对他动了慈心，医好了他，不单止医好了他的身体， 亦都医好咗佢嘅灵魂。小子，你的罪赦了，系几咁美好呢？我哋会唔会都希望咁嘅事情同样发生喺我哋身上呢？我个人当然希望。喺我哋生活中有冇一啲喺灵性上瘫痪嘅人呢？佢哋冇办法靠自己嘅能力翻到教会，佢可能系我哋嘅子女、父母、配偶、亲戚或者系朋友。而家喺教会各个嘅单位里面，有更多全部时间嘅传教士、主教同埋分会会长，应该更加明智咁去善用支会同埋分会议会嘅力量。主教可以邀请每一位嚟到议会嘅成员带一份可能需要协助嘅人嘅名单嚟到支会议会。支会议会嘅成员要一起谨慎去商议最能够帮助呢啲人嘅方法。主教专注咁听佢哋嘅建议，喺结束之前指派任务。对于支会嘅救援名单工作嚟讲，全部时间嘅传教士系非常好嘅资源。佢哋既年轻又充满活力，佢哋好鍾意有特定嘅名单俾佢哋去工作，亦都鍾意同支会嘅成员一起去努力。佢哋知道呢啲都系寻找嘅绝佳机会。佢哋致力于喺建立主嘅国度，有坚强嘅见证。当佢哋参加呢啲救援工作嘅时候，亦都会变得更像基督。最后容许我同各位分享喺隐藏呢几节经文中嘅另外一个嘅宝藏，系喺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我以前并冇留意到呢一点，他们的信心。我哋众人联合嘅信心，亦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嘅福祉。耶稣提到嘅他们系边啲人呢？可能包括抬住呢个毯子嘅四个人，毯子佢自己，为毯子祈祷嘅人，所有喺现场聆听耶稣讲道，同埋为咗即将发生嘅奇迹而喺内心默默喝彩嘅人，亦都可能包括丈夫或者妻子、父亲或者母亲、儿子或者女儿、传教士、定额组嘅会长、持座会嘅会长、主教，或者是一位在远方的朋友。我们其实都可以互相帮助，应该时时热心地去参与救援的工作。我见证耶稣基督是奇迹的神，祂爱我们所有人，并且具有这个拯救和医治属世和属灵的能力。当我们协助他进行这些拯救灵魂的神圣事工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救援。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uy buenos días. William Shakespeare's play.
威廉莎士比亚嘅剧作《亨利五世》嘅一场夜景戏，描述英国士兵迎战法军嘅前一晚，扎营喺阿甘库尔嘅情景，喺昏暗嘅夜光。乔装打扮的亨利国王在士兵当中四处走动，没有人认得他，他跟他们聊天，想跟当时 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他想了解自己士兵低落的士气，由于他们没有认出他的身份，所以士兵都放胆直言。在这场对话里面，国王和士兵探讨着谁应该为战争对人类所造成的伤害负责，究竟是国王还是士兵个人呢？亨利国王说，我想再没有比和为正义而战的国王一同战死沙场的更好的事。米加勒威廉反驳，我这个我们不知道，他的同伴也都同意他的看法。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去想的，我们只是知道自己听命于国王就够了，如果他参战的理由是不正义，那我们国王的服从就免除了我们的罪。威廉士又说，如果理由不正当，国王自己这笔账就算不清了。国王当然不以为然，他说国王要为部属负责，但是每个部属都要为自己的灵魂负责。莎士比亚并不想在剧里面解决这场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在某种形式上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哪个应该为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负责？事情不顺利，人往往会怪责他人，甚至怪责神。个人或者团体有时会有一种别人都亏欠我的感觉，就尝试将自己谋福利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或者政府。那些人在属灵上亦支持这个论调，男人和女人认为不必为个人的正义努力，因为神爱我们并拯救我们，不论我们是什么人。但是神是要他的儿女按照他给他们的道德选择权利采取行动，好使每个人在审判日能为自己的罪负责。神的计划和他的旨意是给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基本做决定的角色，他不会为我们而生活，亦都不会控制我们，好像我们是他的木偶。路西弗曾经这样建议，他的先知亦不会接受为神担任木偶操控的角色。伯翰扬讲，我不希望任何后期圣徒，无论是在这世上的或是在天上的，对我所做的任何事感到满意，除非主耶稣基督的灵也就是启示之灵让他们满意。我希望他们亲眼去了解，亲自去明白。所以神不会无论我们是什么人而拯救我们。首先，因为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都是不洁净，因为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他面前，因为在亚当的原意中，神圣之人是他的名，而他独生子的名叫作人子。第二，神不会给我们一些不是我们所选择的行动而要成为的人的事。确实他爱我们，并且因为他爱我们，他不会强迫或者离弃我们。相反，他帮助并指引我们。事实上，神的诫命就是他的爱的真实体现。我们应当而且也都确实很高兴，神所制定的计划允许我们为自己做选择，为自己采取行动并且体验后果，或者正如经文所表达，去尝苦的，这样他们才知道真是好的。我们永远感激救主的赎罪克服了原罪，使我们能够降生在这个世上，而不需要因为亚当的违戒受惩罚。我们已经这样从罪恶里面被救赎，能开始无罪地在神的面前生活，变得永远自由，能辨别善恶，可以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支配。我们可以选择去成为自己会成为的那种人，在神的帮助之下能成为好像他一样。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启了道路，给我们能够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藉由耶稣基督的赎罪和祂的慈悲，我们在尘世奉行高荣律法的时候，不尽完美的地方可以被抹去，我们是能够发展出基督般的品格。不过公道亦都有要求，如果我们没有自愿的同意和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事情向来都是这样，我们降世在这个世上得到肉身，就是每个人选择参与天父的计划的结果。因此救恩肯定并不是神圣幻想的结果，但亦都不单是靠神圣旨意就会发生的。 公道是神的基本属性，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祂是完全值得信赖的。经文教导我们，因为神不走弯曲的路，他不向右也不向左转，也不改变他说过的话，因此他的路是直的，他的道是一条永远永恒的环，而且神是不偏待人。我们信赖神的公道本性，而有信心、自信和希望。但由于神的完全公道，所以有些事情神不能够做，他不能够凭私意拯救某些人而摒弃其他人，他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他不能够让慈悲剥夺公道。神制定了慈悲的原则，这些正是祂公道的有力证明。正因为祂是公道，祂策划了方法给慈悲在我们永恒的命运里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公道提出他的一切要求，慈悲也要求一切属于他的。我们知道是所喜悦且被犯罪的那位所受的痛苦和死亡，子所流的血满足了公道的要求，彰显了慈悲救赎我们。即使是这样，按照公道，除非悔改，否则救赎计划就无法完成。正因为有悔改这项要求和机会，慈悲才得以在不践踏公道之下完成。基督的死并不是毫无区别地拯救，而且是要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在悔改的过程完全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但是采取行动去悔改是一种自发性的改变，因此将悔改定为接受恩典的先决条件，神就能使我们为自己负起责任，悔改尊重和支持我们的道德选择权，这样慈悲就可以满足公道的要求，将他们环抱在安全的臂膀中，而那不运用信心来悔改的人，则暴露在公道所要求的全部律法下。所以那伟大而永恒的救赎计划只在有信心而悔改的人身上生效。误解神的公道和慈悲是一回事，否认神的存在或至高无上又是另一回事，但其中之一将会导致我们有较少的成就，远远低于我们全部的神圣潜能。一位没有任何要求的神，在作用上等于是一位不存在的神，一个世上没有神，即那位建立道德律法来统治和使他的儿女完全的活神，又是一个没有终极真理或公道的世界，就是让道德相对主义作最高统治的世界。道德相对主义意思就是每个人就是自己的最高统帅。当然不单只是那位否认神而支持这项哲理的人，有些信神的人依旧认为他们自己个人可以决定对错。有位年轻人这样表示，我不认为我能讲印度教是错，或者天主教是错，或者成为圣公会教徒是错，我认为要看你相信的是什么而定，我不认为有什么对或者错。另外一个人在被问及到他对他宗教信仰的根本时，这样回答，总归一句，我信我自己，我总是讲怎样可能有什么权柄的能主宰人的信仰呢？对于相信任何事或者每一件事都可能是真理的人，声明有客观固定和普遍的真理存在，会让他们感觉那个是强迫，他们认为别人不应该强迫我去相信我不喜欢的事是真实的，亦都并不会改变事实。讨厌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给你踏出悬崖的人不会跌了下去。永恒的律法和公道亦都是这样，抗拒永恒的律法和公道并不能够使人自由，
只有加以适用才能得到自由。这个就是神的能力的根本。如果没有固定且不变的真理这项事实，选择权的恩赐就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就永远无法预见和预期我们行动的后果。正如李凯所表达，如果你们要说没有律法，你们也会说没有罪恶。如果你们说没有罪恶，你们也会说没有正义。如果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幸福。如果没有正义和幸福，就不会有惩罚和悲惨。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也就没有神了。如果没有神，就不会有我们，也没有这世界，因为不可能有万物的创造，也不会有主动者或被动者，那么万物都必消失无踪。在属世属灵的事情上面，有机会承担个人责任是神所赐的一项恩赐。没有了这项恩赐，我们就无法实现神的儿女的全部潜能。为个人负起责任成为一项权利和职责，我们必须不断捍卫这项责任。在创造天地之前就一直受到攻击，我们必须捍卫为个人负起责任，对抗他那些想我们养成依赖的人的计划。我们必须捍卫他对抗我们内在的倾向，逃避培养才干、能力和基督般的品格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有个故事讲到一个根本不想工作的人，他想别人照顾他一切所需。他认为因为他缴付了税，亦都缴付了十一奉献，所以教会或政府或者两者都应该照顾他的生活。他没有食，但是他拒绝工作来照顾自己。由于绝望和厌恶，那些设法帮助过他的人决定，既然他连只手指都不愿意动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就不如带他去到坟墓等他死了算数了。在他开车去坟地的路上，有一个人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我有些粟米给他吃。那个人就向他解释，而他就这样说，粟米皮已经剥了吗？他回答说，没有啊。这样啊，继续前进吧。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自由的男女，使我们能够在属世属灵两方面发挥所有的潜能，使我们能免于贫穷所带来的屈辱、限制和罪的束缚，这样我们才能够享有自尊和独立，才能够在一切事上准备好在祂的高荣角度和祂一切。我并不是幻想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用祂重大和持续的帮助，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才能藉着恩典得救，而且我们不必在神会帮助之前完成某些最基本的能力和良善。神圣的帮助可以每日的每一刻在我们那里出现，无论我们是服从路上哪个位置，但是我们知道超出我们所渴望的协助之外，我们必须发奋努力悔改，选择神的道路，使祂能够依照公道和我们的道德选择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只是恳请各位要负起责任工作，这样神才能够根据我们的努力来帮助我们。我见证父神活着，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圣灵和我们同在，无庸置疑，祂渴望帮助我们，而且他们有无限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醒觉，从尘埃中起来，使永恒之父与我们的圣约得以实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我哋要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为我哋提供美妙嘅音乐。呢一场大会最后一位嘅讲者将系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乌希铎会长讲到之后，唱诗班将会为我哋献唱所有住在高天下的嚟结束呢一场嘅大会。忏悔祈祷会由七十元嘅布莱纳富斯特长老担任。乌希铎会长，
在
今次大会之前，有些人问我会不会用德文讲道，我说我不会，但是我可能会好像讲的德文那样。在我担任机师的时候，曾经用了无数的钟头在黑夜中飞越大陆和海洋，在驾驶舱的窗口望向夜空，尤其是银河的时候，往往会令我赞叹神的创造是几咁浩瀚和深远，就好像经文所描述的无数的世界。在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的天文学家还在假定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是宇宙间唯一的星系。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星系以外，只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虚空，空洞、寒冷、没有星星、没有光和没有生命。随着望远镜性能越来越高，包括那些能够发射到太空的望远镜，天文学家开始领悟到一项惊人而且几乎无法理解的真理，就是宇宙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比任何人所想象的还要巨大。宇宙中充满无数的星系，这些星系和我们隔着无法想象的距离，而且每个星系都包含了千百亿火的星星。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就永远改变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遥远的星系，我们知道这些星系就在那里，它们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在人类能够用功能够强大的设备来收集星体的光，看到这些星系之前，我们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宇宙的浩瀚并未突然改变，反而是我们能够看清楚和理解这项真理的能力戏剧化地有了改变。由于获得更大的光，人类因此能够看到先前从未想象过的荣耀景色。假设你可以回到过去，和一千年前或者一百年前的人交谈，想象一下，你正在尝试要向他们描述今日你和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现代科技。好像如果我们和他们讲到关于巨大的喷射客机，又或者是微波炉，能够储存大量数位藏书的手提装置，以及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可以和世界各地数百万的人分享我们的孙子女的一些的影片，这些人会对我们有些什么的看法呢？或者有些人会相信，但是大部分的人会嘲笑、反对，甚至企图要我们保持沉默，或者甚至想伤害我们。有些人或者会试用逻辑、推理，或者当时已经知道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受到误导，我们是几咁愚蠢，甚至是我们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或者会谴责我们企图去误导其他人。 当然那些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或者是出于好意，非常真诚，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意见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就没办法看清真相，因为他们尚未接受到更加完整的真理之光。自以为是似乎是人性的特点，即使我们其实是错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难道我们注定要在充满各种冲突资讯的汪洋之中，困在用自己偏见拼凑出来的木筏上，漫无目的这样漂流呢？我演讲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一项喜讯，那位知道一切真理的万军之主，我们的神已经赐给他的儿女一项应许，就是我们能够亲自了解真理，所以我们是有可能找到真理的。请大家想想这项应许是多么重要。这位永恒的全能之神，即是广大宇宙的创造主，会对那些怀着真心诚意去接近他的人讲话。他会在梦境、意象、思想和感觉中对他们讲话，他会用清楚明白、超乎人类经验的方式去讲话，他会给人神圣的指引来解答他们个人生活的问题。当然有些人会嘲笑说这样的事是没有可能的，他们会说如果有神的话，他会去做更加好的事，而不是在这里聆听和回答某一个人的祈祷。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神关心你，他会聆听，亦会回答你个人的疑问，你祈祷的答案会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到。因此你必须要学习聆听他的声音。神希望你找到自己的路，回到他的身边，而救主就是那一条路了。神希望你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学习，并且遵循神圣的门徒之路的身份，来经历丰盛的平安和喜悦。亲爱的朋友，古代经文里面记载了一项相当简单的实验，这一项实验附有神的应许，是每一位愿意的男女和小孩都可以去进行的一项实验。首先，你必须要查考神的话，亦就是要去阅读经文，研读古代和现代先知所讲的有关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话语，而且内在的动机并不是去怀疑或者是批判，而是真诚地渴望想要发掘真理，沉思你将会感受到的事情，并且准备你的心去接受真理。即使你们只有相信的愿望，就让这愿望在你们心中发生作用，使你们能够让出地方给神的话。其次，你必须要思量、沉思、勇敢地努力去相信，并且感激从亚当的时代以来至今日主对他的儿女是一直几咁慈悲呢？他提供了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带领他的教会，帮助我们找到回到他身边的路。第三，你必须要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请天父向你显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不是真实的。当你求问的时候，要怀着真心诚意，并且对基督有信心。还有第四步，是救主给我们的。人若立志 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换句话说，你如果要验证福音原则是不是真实的，就必须要先遵行那些的原则。将福音教义和教会的教导在你的生活中做一个实验，做的时候要真心诚意，并且一直对神有信心。如果你做这些事，神已经应许，而且神受到自己的话所约束，他会藉着圣灵的力量向你显明真理，他必赐给你更大的光，等你可以睇穿黑暗，见到肉眼无法理解而且无法想象的荣耀景象。有些人或者会说这些步骤太难了，或者是不值得花费这些的功夫，但是用我建议，对福音和对教会的个人见证是你今生所能够获得最重要的事。它不单止会在今生祝福和引导你，而且亦都会直接影响你的永恒生命。以前的科学家始终没办法了解宇宙的浩瀚，直到仪器性能的提高，能够收集到更多的光，才能够理解到比较完整的真理。使徒保罗曾经针对属灵的知识写信给哥林多的人，教导一项类似的原则：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认出属灵的真理，就必须要运用正确的仪器。你不能够用一些无办法侦测属灵真理的仪器来理解属灵的真理。救主对我们的世代这样讲：凡属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是倾向神，天上的光就越会滴在我们的灵魂上。我们每一次乐意而且殷切地寻求那一道光，就是向神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更多的光。逐渐这样，以前看起来朦胧黑暗而遥远的事，就会变得清晰明亮，而且是熟悉的。同样这样，如果我们远离福音之光，我们自己的光就会开始暗淡，不是在一日或者一星期内就完全暗淡，而是随着时间逐渐暗淡，直至到我们回望过去，竟然没办法完全明白为什么自己曾经相信福音是真实的。我们以前的知识甚至可能显得愚蠢，因为那些曾经非常清晰的事已经再次变得模糊、朦胧和遥远了。因此保罗才会不断地说，在那些灭亡的人的眼中，福音信息是愚拙的，然而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的人有着各种的见证，有些教会成员拥有好像火一般炽热而坚定的见证，有些人可能还在这里努力地寻求他们的见证。这一间教会是提供所有的人聚在一起的家园，无论他们的见证是深又或浅，高又或低。我知道我们的教堂门并没有写着话见证必须要达到某一个高度才能够进入的。这间教会不单止是给完美的人， 亦都是为了所有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的人而设。这间教会是比好像你和我这样的人，教会是一个欢迎和滋养人的地方，而不是分化或者批评人的地方。它是一个在我们每一个人寻求神圣真理的时候，能够给我们互相关怀、鼓励、彼此提升和支持的地方。走在门徒身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毕竟都是朝圣者，都在这里寻求神的光。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拥有或者缺乏多少的光而谴责他们，相反，我们会滋养和鼓励所有的光，直到这道光变得更加清晰、明亮和真实。等我们去承认见证往获不是在一分钟、一个钟头或者一日之内就能够得到的，这件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收集属灵的光是一项终身寻求的过程。你对活神的儿子和对他复兴的福音，即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见证，或者不会好像你所愿这么快就来到，但是我可以应许各位，只要尽自己的本分，见证必定会来到，那阵时将会是一个荣耀的见证。我向各位见证，属灵的真理会充满你的心，并且将光带进你的灵魂。它会向你显示纯粹的智能，带来美好的喜悦和天上的平安。我曾经藉着圣灵的力量亲身体验到这些事，正如古代经文应许那个无以言喻的神的灵会使你唱着救赎之外的歌，提升你的眼界去到天际，使你高声颂赞至高之神。他是你的防护所、你的希望、你的保护者、你的天父。救主曾经应许，只要你寻找就必找到。我见证这件事是真实的，只要你寻求神的真理，那些在目前或者显得朦胧、模糊、不清而遥远的事，将会藉着神的恩典之光而逐渐显明、澄清，并且贴近你的心。肉眼所无法想象的荣耀、属灵景象将会向你显明。我见证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获得这一项属灵的光，这道光会启发你的心智，医治你的心，使你的日子喜悦。我亲爱的朋友，切勿拖延，要努力寻求并且增强你对神的神圣事工的个人见证。这一项事工是光和真理的事工，你对光和真理的个人见证不单止会在今生造福你和你的后代，还会伴随你直到全永恒、永永远远。我这样见证并且留下祝福给各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天上面亲爱嘅父，我哋喺呢一场大会嘅结束，我哋感谢你，感谢我哋所聆听到嘅信息。父，我哋好感谢呢啲美好嘅音乐，我哋感谢呢啲现代嘅科技，能够呢个信息可以能够广播俾全世界，而都可以翻译成好多唔同嘅语言。我哋感谢有先知同埋使徒去带领教导我哋。父，我哋好感谢传教士嘅服务，而都祈求你祝福住佢哋，仲有祝福住佢哋嘅父母同埋佢哋嘅家庭，等佢哋都可以能够有平安。祝福住我哋，等我哋都可以能够有更大嘅勇气，去帮助我哋去明白，亦都帮助我哋去寻求真理，同埋有圣灵嘅指引，等我哋都可以能够接受个人嘅启示，等我哋都可以能够了解你嘅目的，亦都可以能够帮助我哋成为神手中嘅工具。我哋系奉耶稣基督咁样讲，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